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全球243个非政府组织27号发表声明表示，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在中共政府犯下暴行罪和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背景下开幕。有鉴于此，这些非政府组织敦促各国政府共同外交抵制定于2月4号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并敦促各国运动员和赞助商不要合法化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份声明中指责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赞助商阿里巴巴、安联、阿托斯、可口可乐、英特尔、奥米加、宝洁、三星等没有履行他的人权尽职调查责任。目前已经明确表示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日本和立陶宛等。全球243个非政府组织呼吁各国政府，无论是否参加外交抵制，都要利用这些机会展现出对中国各地人权捍卫者的具体支持。独立的联邦政府机构27号发表了中共和俄罗斯等六个国家的互联网审查行为和数字权威主义损害互联网用户以及美国企业的报告。报告中阐述了中共政府如何利用一系列做法来阻止国内外的表达自由，包括数据本地化、对新闻机构、娱乐行业和社交媒体的直接内容审查、鼓励自我审查的模糊法律、封锁虚拟专用网络以及关闭互联网等。这份报告是国际贸易委员会、英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要求，对外国审查展开调查的第一部分，重点关注影响美国企业的有关审查的政策和做法。报告的第二部分预计在今年七月发表，重点关注这些政策和做法对美国企业带来的贸易和经济影响。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怀登和该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克拉帕在报告公布后发表声明，呼吁美国利用贸易工具对中国等国家的做法进行回击。美国27号表示，由于俄罗斯的威胁行为，美方已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31号召开公开会议来解决乌克兰危机。华府驻联合国大使汤马斯·葛林菲德27号透过声明表示，超过10万俄军部署在乌克兰边境，且俄罗斯涉入其他锁定乌克兰的破坏稳定行为，这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及联合国宪章构成明显威胁。他说，我们持续不懈循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之际，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安理会必须直接详细查明这些事实，并考量乌克兰、俄罗斯、欧洲及国际秩序的核心义务和原则面临的风险。汤马斯·葛林菲德说，现在不是静观其变的时候，现在需要安理会的全力关注。我们期待31号能够有直接且有意义的讨论。不过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对安理会所有讨论的决议都具有否决权。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宣布将退休后，拜登总统1月27号说，他将维持竞选的诺言，提名一名黑人女性出任大法官这一宗新职位，这个将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拜登说，他还未有作出选择， 他说他将在2月底之前宣布他提名的人选，而且他将会和国会领袖共事，让这一位被提名的女士迅速获得参院确认。目前国会存在政治分歧，参院按照党派划线而势均力敌，副总统哈里斯掌握住打破平衡的关键一票。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礼拜四说，我们还未有提及任何一个名，我们还未有列出名单。自从1994年以来就一直在最高法院任职的布雷耶说，在最高法院暑假休庭时他将退休，这个通常是在6月底或7月初。潜在的继任人选包括两位颇受尊敬的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法官，不过拜登和他的行政当局一直小心谨慎，不讲出任何名字。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厄尔·布鲁门努尔最近推出了一项加强美国国际贸易入口法的新法案，以阻止中国等非市场经济体以及美国知识产权观察名单上的国家的商品利用最低入口门槛进入美国。美国海军准入最低限度条款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商品无需缴纳税费入境。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布鲁门努尔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他提出入口安全与公平法的目的是对进入美国的小金额包裹数量激增作出的回应。这个法案得到了美国劳联、产联等工会团体的支持，繁荣美国联盟、美国制造业联盟、纺织业组织全国委员会等行业组织的负责人亦发表声明，对这个议案表示支持。这项法案除了会影响到中国等国家的出口商以外，亦会影响到好像亚马逊这些入口中国产品的美国公司。纽约市最大的华人新年游行即将在法拉盛登场。纽约法拉盛华商会新年游行筹备组1月27号在喜来登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市警局法拉盛第109分局公布了封街管制的路线和时间。华人新年游行难得在疫情中回归，皇后区区长李查兹与州参议员史塔文斯基当日亲临酒店以表示祝贺。由法拉盛华商会主办的黄历新年游行将在2月5号登场，游行路线将从上午开始封街管制，预计在下午2点左右游行结束后立即恢复原来的交通路线。法拉盛第109分局局长欧康纳表示，市警局将为法拉盛新年游行提供足够的警力，预计当日会有约150名警察在现场协助管制交通和治安。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礼拜四，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和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在洪都拉斯首位女总统卡斯特罗的就职典礼上进行了简短交谈。这是一次罕见的会面，被外界视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洪都拉斯当选总统西奥巴马拉卡斯特罗在礼拜四宣誓就职，成为该国第一位女总统。而赖清德和哈里斯同坐在第一排，中间隔了哥斯达黎加总统和西班牙国王。据一位白宫官员称，在礼拜四的就职典礼上，哈里斯和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以及哥斯达黎加总统、伯利兹总理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副总统等政要在一起的时候向赖清德表达了问候。据路透社报道，哈里斯表示他在洪都拉斯和赖清德就中美洲的共同利益以及美国政府压制移民的根源性战略上进行了交谈。他补充说，赖清德副总统走上来向他介绍了自己，他向记者透露，我们进行的简短对话实际上是关于该地区的共同利益，而且显然台湾对我们的根源性战略很感兴趣。2月3号，美国防长奥斯汀将会召集 近十家美国国防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讨论高超音速技术发展，以帮助美国在竞争中维持领先。据美国军事网站防务一号报道，有五位知情人士透露，因为中共、俄罗斯等竞争对手在近几个月显示出一些重大进展。据会议旨在强调美国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的紧迫性。由于五个大楼没有公开宣布，他们都以匿名的方式发言。据了解，国防部副部长海瑟琳希克斯将主持这一次虚拟会议，负责监督高超音速武器开发的国防部副部长徐若冰预计亦会出席。国防部发言人艾利克·帕洪在一封电邮声明中证实了这一场会议。他对防务一号表示，即将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一系列议题，从系统工程概念到制造业劳动力等。而国防部长奥斯丁将在会议上进行简短的框架性发言。据拜登政府礼拜四表示，华府已敦促北京改变对美国外交官进行隔离和检测的要求。此前有消息称，美国驻华外交官因无法忍受中共的检测和隔离规则而申请撤离。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礼拜四对记者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担心中方的检疫和检测政策与外交特权和豁免权背道而驰。我们亦推荐了一系列我们认为符合 COVID-19 的防疫措施，并同时符合国际外交规范的合理选择。目前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不到两个礼拜时间，中共当局正是加紧实施所谓的清零政策，引发了国内百姓的抗议和国外舆论的差评。路透社、CNN 和中共外宣媒体分别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讲，美国驻华大使馆这个礼拜已经向华盛顿请求授权离境，允许外交官及其家人离开现有职位，直到能够安全返回。路透社礼拜四引述两位熟悉美国政府想法的知情人士消息说，白宫正在考虑延长川普时期的太阳能板入口关税，但会做一些调整，以使国内安装商更容易获得外国供应。消息人士称，正在考虑的关税计划将排除双面太阳能板的入口限制，并将在关税生效前可入口的太阳能电池数量增加一倍，达到每年5000兆瓦。双面太阳能板对扩大美国公共太阳能项目非常重要。为保护美国太阳能制造业，促进产业回流，川普政府从2018年开始对太阳能板科征四年入口关税，首年税率为30%，最后一年降至15%。这些措施将在今年2月到期。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去年12月建议，总统拜登应该延长对入口太阳能板的关税，同时逐年调低0.25%税率。拜登政府此前向 ITC 提交的文件显示，在太阳能关税方面，拜登立场与川普相一致。拜登总统礼拜四下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就乌克兰边境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进行了交谈。这个是两位领导人这个月以来的第二次通话，正值拜登政府及其北约盟友为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做准备之际。白宫在礼拜四的声明中话，拜登总统重申，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随时准备作出果断回应。他还强调了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拜登指出，美国在过去一年里面向乌克兰提供了5亿多美元的发展援助及人道主义援助，并正探讨提供更多的宏观经济支持，以帮助乌克兰在俄罗斯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拜登明确表示，尽管美国大使馆人员的家属已经离开乌克兰，但驻基辅大使馆仍然开放并在全面运作。据美国国土安全部两名官员礼拜四表示，边境执法人员正准备迎来非法移民越境高峰， 预计在今年春季，他们每日将逮捕多达9000名非法越境者，这一数字将远远高过2021年的峰值水平，并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前被民主党政府带来麻烦。其中一位国土安全部官员说，这个数字代表了最坏情况，由于该问题涉及内部规划，两人都被要求匿名。美国总统拜登领导的政府在去年9月30日结束的一个财政年度里面，在边境逮捕了170万人，该数字已经打破了纪录。根据政府统计数据，在2021年7月，去年一年中增长最快的月份，平均每日逮捕6500名非法越境者，这个逮捕数量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其中包括很多重复越境者，被拘捕者的巨大数量导致无人陪伴的越境儿童不得不在拥挤的边境巡逻站里面滞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习近平破例首会奥委会主席巴克，被疑冷落普京；法国举办印太论坛，中共被排除在外；中共新大使言辞变软；澳洲政界持怀疑态度；军工国企人士分析，投诚海外专家可能唔系最后一个。美国敦促北京改变对外交官的隔离和检测要求。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受多方抵制的北京冬奥即将登场，就在这个时间点，习近平在1月25号在北京会见了提前抵达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 Thomas Bach。 刚争派系的港媒明报发文称，原本预料习近平会将这个首次会见权留给中共称之为背靠背的老朋友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想到却授予了给巴克。个中缘由耐人寻味。文章解释，习近平自疫情爆发两年来从未踏出国门，仅同柬埔寨国王和29国新任驻华大使这两次会面，亦都是经过严格检疫，风险极低，和美俄两国领导人仅为视像会面。因此时评人士确评认为，习近平打破惯例见巴克确实不一般，内里似乎有原因。各大党媒高调报道习近平会晤巴克，党媒在26号吹嘘习近平在中国农历小年和几日后的大年欢迎巴克一起度过，巴克则用中文做回应，祝贺新春快乐，虎年吉祥。时评认为，咁令人想起英国首相约翰逊在英国议会突然讲中文，讽刺被中共间谍李政区渗透的议员戴维能够讲几句中文，似乎变成了亲共人士向中共效忠的标志。郭平认为，中共如此厚待巴克，除了巴克在淡化这次国际社会抵制冬奥所作出的成绩之外，最大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巴克在彭帅被侵犯一事上帮助中共成功漂白。巴克对国际社会抗共主流意识的逆向操作，对中共来讲无疑是救命的稻草。冬奥是中共20大前的最大的一件事，赛事的成功不仅能为中共继续制造虚假强国形象，并且能够屏蔽高层内斗的刀光剑影，展示中共团结统一，继而为习近平连任造势。反观中俄关系正处于在貌合神离中荡漾，分析家认为，自苏联解体之后，两国的价值认同轨道就出现根本的断层，就地缘政治利益而言，都想在同美欧的对抗和合作中谋求有利于自己的平衡局面，又因同美欧的交互得以靠近。谈及俄乌冲突和台海冲突，习近平和普京两人各怀心思，边个都不想在同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充当先行者和枉费钱财。就刚刚平息的哈萨克斯坦骚乱，俄罗斯的战略后院和中共的中亚地缘政治产生了强烈的交锋，普京说做就做，没给习近平留点面子。1月20号， 俄罗斯独立报指责中共对待哈萨克斯坦骚乱袖手旁观，普京得了便宜仲卖弄聪明，北京亦只能忍气吞声。郭平分析，借住东澳逼近的机会，中共忍不住发了些小脾气，首先会见了巴克。习近平曾经讲过，只鞋啱不啱着，自己着过才知道。中俄关系这只鞋，中共为了面子反复削足色里，啱唔啱着中共自己最清楚，外界亦都好清楚。法国对中共嘅态度一向忽冷忽热，令人难以捉摸。不过法国近日似乎以行动公开宣布咗佢对抗中共嘅立场。法国喺2月22日将举办印太论坛，不仅未邀请中共，还将聚焦如何抗衡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扩张问题。据美国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1月27日报道，法国将邀请欧盟各国和印太地区30国的外交部长参与下个月22日在法国举行的印太论坛。在他的邀请名单中有日本、印度、南韩等印太地区重要国家，还有葛摩联邦 Comoros、米克罗尼西亚联邦、Micronesia 等印度洋和太平洋岛国，独缺中国。今年初，法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公布了欧盟要务大纲，其中包括在印太论坛上讨论在全球门户计划 Global Gateway 的脉络之下，有关安全、防御、数码、互联挑战等全球性议题。而全球门户计划被认为是欧盟抗衡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计划。中共的一带一路靠大量融资，借口协助借贷国建设大型基础建设，取得各国的港口和铁路等经营权，从而获取政治影响力。报道表示，在这次的邀请名单中，在经济上依赖中共的多个国家，如孟加拉、斯里兰卡、肯亚、吉布提在列。近年来，中共企图拉拢的印度洋、塞席尔、Seychelles、毛里求斯、Mauritius、萨摩亚、Samoa、菲制共和国、Fiji 等岛国亦受到邀请。而多年来艰难地同中共磋商南海行为准则的东南亚多国都在受邀名单之中。报道表示，这次论坛还有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聚焦中共在南海的行径。 Political 还报道说，美国没有受到法国的邀请，原因可能是法国不希望被美国抢去领导风采。1月26日，中共新任驻澳洲大使萧谦抵达澳洲履新，他的态度比起前任成敬业明显换了一副面孔，声称要消除中澳之间的误解和疑虑，而且希望推动中澳关系重回正轨。但澳洲政府高层和各方都表现出对萧谦的言论持审慎和怀疑的态度。澳中两国近来关系急转直下，尤其是在澳洲总理呼吁对疫情源头进行独立调查之后，中共对澳洲出口到中国的200亿澳元的产品施加各种限制。萧谦的前任成敬业领导的外交团队曾经向澳洲媒体提供了一份包含了中共对澳洲14项不满之处的清单。成敬业本人亦经常亲自上阵，对澳洲的中国政策口诛笔伐。中共新任驻澳洲大使萧谦26日抵达悉尼之后，在悉尼国际机场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一改前任的战狼姿态，以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繁荣稳定名义，呼吁澳洲政府加强接触沟通，增进交流合作，关系重回轨道，并称敢符合两国的利益。一向对中共强硬的国防部长达顿 Peter Dutton 对萧谦表示了官方式的欢迎，随即强调澳洲需要同中共谈论人权问题，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好斗行为是令人无法接受。他对 2GB 电台表示，中共不仅同我们有冲突，例如切断市场和网络攻击，他们亦同菲律宾、印度、越南等很多其他国家有冲突。如果我们保持沉默，我们就是弱者。如果我们塞住耳仔，假装问题会消失，这样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他希望新上任的大使讲的说话是真诚的， 但我们需要谈论人权问题。澳洲智库洛伊研究院 Lowy Institute 分析师卡萨姆 Natasha Carson 认为，小千初来报道似乎采取谨慎的态度先做试探。自由党议员前澳洲外交官大卫沙尔玛 Dave Sharma 亦提醒，不要过度解读中澳重启关系的可能性。中共可能正在改变策略，但他的最终目标和目的并没有改变。英国媒体近日曝光了中共飞弹专家投诚美国一事，引起各界议论和猜测。海外媒体阿波罗网的评论人士林峰以自己在军工国企工作的亲身经历分析，认为可能这不是最后一个投诚者。首先报道这件事的《每日快报》Express 是英国一家老牌报纸，有120年的历史，3000多名驻地记者，每日4至50个版面。这家报纸偏向保守派，拥有大量的读者群。该报报道，投诚专家曾经在英国留学，尤其喜欢板球运动，了解西方文化。林峰指出，可能正正是这段经历令这位专家了解到怎样能够逃过中共监控，秘密联系英国军情六处的方法。林峰曾经在中共体制内的军工企业工作了几十年，非常了解中共体制内的情况。他分析，这次投诚事件并结合中共体制内的情况来看，这件事应该是真实的。在中共体制内，在所谓的国有企业，其实就是中共直管企业内，要想得到晋升和重用，党性、政治路线审核、站队这些因素尤其重要。国企内的名利内斗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勾心斗角如出一辙，要想站稳脚，首先要有党员身份，同中共路线保持一致，还要学会阿谀奉承、请客送礼、酒桌文化等官场文化。最后一点就是要选择站队，当站啱了队得到重用，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当被打压排挤时，可能笑到胡宣散，可能再选择另一个金主。好多心怀抱负，但自身能力和心里面预期得不到实现，并冲击到自尊心的人，可能产生逃离中共环境的想法。林峰认为，从另一方面看，仅仅没得到重用而冒着全家性命危险逃离，可能原因有些牵强，可能此人真正了解了中共的邪恶，加上工作不顺心而选择冒险离开。他相信在中国大陆还有很多同该专家类似的人，加上国内政治和经济环境每况愈下，还会有人想尽办法选择远离中共和危机，投奔自由。1月27号，拜登政府表示已经敦促北京改变对美国外交官进行疫情隔离和检测的要求。此前有消息称，美国驻华外交官因无法忍受中共检测和隔离规则而申请撤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Ned Price 对记者表示，美方长期以来一直担心中方的检疫和检测政策和外交特权和豁免权背道而驰。美方推荐了一系列既符合防疫措施又符合国际外交规范的合理选择。距离北京冬奥开幕只有一个礼拜，中共当局的所谓清零政策引发了国内百姓的抗议和国外舆论的批评。中方要求对外国外交官施以好像大陆公众一样的防控规定，包括在政府的集中设施中隔离数周，在那里个人没有行动自由。霍士新闻报道，美国驻中国的外交官员被中共政府要求接受干涉测试，其中一名驻北京的美国外交官在2021年1月被要求在他的住所内同时接受鼻拭子以及干涉子测试，随后在美国施压之下，中方才不再要求干涉子测试。民间普遍认为这种测试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北京冬奥誓词吓倒众人。台副总统赖清德出访两大亮点。拜登白宫语焉不详，画面疯传。台湾鸡蛋告急，急启南蛋北送。在台香港记者话幸存者的罪恶感。外媒话俄罗斯最怕呢一杀招。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8号礼拜五。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北京冬奥会进入十日倒计时之际，一段中国运动员去天安门城楼前宣誓的视频在网络间热传。其中一句报答领袖豁出去的誓词令人感到惊栗和不适。而央视在相关报道当中删去了这一段明显和习近平有关的内容。100多名代表中共出征北京冬奥的中国运动员和教练员团队在1月25号清晨被安排到天安门宣誓。从抖音等社交媒体流传出来的视频看，这群黑衣人嗌的口号包括为了祖国冲冲冲，不负人民拼拼拼，报答领袖豁出去，永争第一不认衰，跟住总书记一起向未来。誓师口号中的每一句可以讲都同宣扬人道精神、促进和平友谊的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但是其中最惊栗的当属报答领袖豁出去这一句了。因为自从邓小平从华国锋手中夺取权力之后，就弃用领袖意志，改走集体领导路线。所以这一段誓词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引发文革再来的惊呼。例如如果还有人不相信第二轮文革已经启动，那你双眼可能真是盲到爆了。这种口号太可怕了。今日的中国倒退到何种程度，这个是最好的证明。文革 2.0 版，大陆越来越朝鲜化了。但是上述已经是最客气的讲法。更有甚者，不少人将北京冬奥和1936年纳粹德国举办的奥运相比较。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幕式上，希特拉出场的时候，全场观众都会整齐划一地向这个领袖行纳粹礼。这一幕难道亦会在北京冬奥上演？这个恐怕是习近平最不想见到的了。因为目前围绕北京冬奥的角力正在持续。一方面，中共想借冬奥自我美化，洗白独裁政权的罪恶。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正努力抵制北京的这种做法。方法之一正是曝光中共和纳粹的相似之处，以史为鉴，警醒西方各国。例如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就曾经在去年敦促拜登抵制北京冬奥的时候形容说，这个共产国家比纳粹德国更危险。在美国之音1月28号的报道当中，大卫怀曼大屠杀研究所创始主任拉菲尔梅多夫就表示，1936年纳粹主办奥运会和今日中共主办奥运的意图相同。他说，对于1936年的纳粹来讲，奥运会是掩盖他们在德国对犹太人犯下可怕人权侵犯行为的工具。同样，今日在中国，北京政府将奥运会视为令国际社会接受它合法性的一个机会，并转移公众对于中共大规模残酷迫害无辜少数民族的关注。在这种敏感背景下，中共官方安排运动员叫出报答领袖豁出去这样的誓词，很难说是在讨好习近平，亦或在度高级黑帮习近平搞局。而央视在广泛宣传这一场宣誓活动的时候，刻意删去了报答领袖豁出去和跟着总书记一起向未来这两句。不过有意思的是，新华社的报道却保留了全部的誓词。台湾友邦洪都拉斯新任总统卡斯特罗在当地时间1月27号举行宣誓就职礼。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前往道贺及参加典礼期间的两大动作，显示了台湾外交的重大突破。 首先是在卡斯特罗的就职典礼上，赖清德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互动大约30秒，成为台美副元首第一次在国际场合的自然互动。据中央社报道，就职典礼当日，赖清德不单止获得安排在元首特使区的第一排就座，而且和贺锦丽仅是隔两个位，两个人中间是哥斯达黎加总统和西班牙国王。看台周围的各国官礼旗队中可以见到中华民国的国旗。现场主办单位在介绍中华民国台湾副总统赖清德的时候，台上的民众欢呼和鼓掌声不断。贺锦丽作为最重要的贵宾，一直到典礼进行至授予卡斯特罗蓝白色总统绶带的时候才入场。他入场之后逐一同各国元首致意，行到赖清德身边的时候，两个人短暂交谈，自然互动。这一段小插曲成为典礼的一大焦点，彭博社等媒体都跟进报道。在1月27号的记者会上，贺锦丽主动对媒体提到和赖清德的对话，话内容实际上是关于美台在中南美洲地区的共同利益，而且台湾对我们希望从根本解决移民问题的战略很感兴趣。赖清德此行另一个引人瞩目之处是，他在过境洛杉矶的时候以视频方式和17位美国跨党派众议员会谈。当时赖清德面前还摆了中华民国国旗和美国国旗。政论人士颜纯欧就此在 Facebook 发文分析说，在外交场合一切程序都有规矩。赖清德面前这两面旗显示美国已经视中华民国为外交地位对等的国家，两岸局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台湾主动，中共被动。由于中共二十大将至，台湾亦即将展开新一轮选举大战，目前不断有传言说，如果台湾下届政府由台独分子掌控，中共就可能出兵武统。亦有传言说，二十大后会有新的对台方针出炉。早前已经有观察人士指出，这个是中共有意释放意图左右台湾大选的讯息。颜纯欧提到，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即将到台湾访问一事，认为蓬佩奥背后是共和党，是美国政商两界。他的到访意味着未来台湾的前景不单只是好，而且更好。但如果同中共和谈，未来遭遇不可预测，变好的概率几乎是零，变坏的概率大过天。颜纯欧鼓励说，中共讲的比唱的好听，做的比讲的可恶。台湾人还在乎统一吗？台湾人立足和平，做足备战，路路皆通，为中国人开万世太平。从1月27号起，一段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和国内企业领袖会面的时候，几次语焉不详的视频在网络间热传。拜登甚至讲出媒体认为我癫了这样的话。综合媒体报道，拜登为了推动重建美好未来法案，在1月16号在白宫国宴厅与多位大公司执行长会面。期间在和通用汽车公司执行长巴拉谈及 Corvette 跑车的时候，拜登口齿不清兼语序倒错地说，但我可能会点出你的。当我前往 Dearborn 开车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我不知道，我认为媒体都觉得我癫了，我很喜欢去那里。还有你在那边的新工厂，那个 Hummer 汽车。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将影片转发到推特之后，引发广泛讨论。有人留言说，连续四年我们国内有心理学到神经病学的所谓电视专家分析前总统川普的一切，现在电视医生丢了去哪里？也有人写到，不知道拜登的支持者怎样看待这番自言自语的片段，没办法解释这个人是一位称职而且有影响力的领导者，看看国家被这个小丑带上不归路，真是可悲的耻辱。台湾最近出现鸡蛋供应危机。1月27号，台湾农委会向行政院提报告指出，目前每日缺120万只鸡蛋，已经紧急启动南蛋北送， 并从澳洲美国紧急进口鸡蛋。据自由时报报道，农委会解释话，自从去年12月22号之后，配合平抑物价，鸡蛋产地价格维持每台斤 34.5 元，但饲料价格不断上升，影响农民生产。再加上禽流感和天气的因素，令到每日鸡蛋缺口达到120万只。农委会表示，民众去零售店或者大卖场仍然可以买到鸡蛋。至于散装蛋，农委会将全力补救。农委会副主委黄金成话，目前已经紧急要求水煮蛋、液蛋等加工厂改供应生鲜鸡蛋，同时已经开始从美国和澳洲进口鸡蛋，并启动南蛋北送应变机制，预计将会在农历年后的2月中旬开始，从澳洲每个礼拜进口至少约60万只蛋。由于政治环境不断恶化，越来越多在地记者选择离开香港。近日，移居台湾的香港记者安妮塔对德国之声讲述自己的经历。安妮塔自从去年《苹果日报》被迫关闭之后，就搬到台湾。他表示，《苹果日报》事件令到他受了相当重的创伤。每当手机上出现与香港有关的新闻通知的时候，就会无理由地感到恐惧。现在即使想阅读香港新闻，他亦会选择体育或者是娱乐报道。安妮塔表示，自己目睹香港经历的巨大变化，从2019年反送中运动初期的和平游行到理大围城，这些经历对他来讲已经够了。但是对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2021年6月以来系列知名独立媒体被迫关闭事件。这个令到他不知道今后应该从哪里获得真正的新闻。另外，作为一名前香港记者，安妮塔形容自己经常有一股深深的幸存者的罪恶感，因为其他还在香港的同业不知道未来要怎样生存，而自己又不知道怎样做才可以帮到他们。美国和盟友警告，如果入侵乌克兰，将对俄罗斯实施史无前例的严厉制裁。外界估计，最令莫斯科惧怕的莫过于被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系统。 CNN 报道，将俄国踢出 SWIFT 可以是一个极端选项，意味着俄国的金融机构基本上无法将钱汇出或者汇入，对俄国企业和外国买家来讲是一大重创，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因为这两项能源在市场上由美元主导。要评估这项打击的力度，可以借镜2012年因为核武计划遭到欧盟制裁的伊朗。伊朗因此损失了近半的石油出口收益及 30% 的外贸额度。不过在全球经济广泛连结的情况底下，此举亦可能对欧美国家本身造成影响，因为美国和德国是在 SWIFT 体系中与俄国银行往来最频密的两个国家。俄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祖拉列夫已经对本国发出警告，说如果将俄国从 SWIFT 中剔除，我们就不会再接受外国货币，主要买家和欧洲国家亦不会收到我们的货物、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等重要物资。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
以下是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专家指习近平连任可能性很大，八大风险环绕，清理后宫，中共要控制主持人朋友圈。北京经传恢复江式纸检测，美外交官亦难逃。中国娱乐圈出新规，这种明星被封。出席洪都拉斯总统就职礼，台美副元首第一次自然互动。6年情断，黄晓明 Angelababy 突然离异。 香港电台十大禁播歌星名单出炉，有边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专家话，习近平连任可能性好大，八大风险环绕。今年下半年，中共将召开二十大，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到时极有可能寻求第三次连任。近日有美国专家话，中共执政的个人主义色彩仲是相当明显，而习近平的执政风格突显出继毛泽东之后强人政治的回归，因此他连任的可能性好大。在今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上半年的冬奥会和下半年的二十大被认为是习近平最重视的两大事件。外界分析，习近平为进一步巩固他的历史地位，一定会在二十大寻求三连任。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傅士卓1月27号说，习近平的执政风格突显出强人政治的中共权力循环。傅士卓认为，中共近期通过的最新历史决议表明，习近平仍然牢牢掌握住中共的控制权，而习近平在二十大的首要目标就是确保连任。他说，过去十年间，习近平利用反腐运动和其他手段巩固了自身权力，因此他连任的概率很大。亦有分析认为，习近平面临八大风险情景，排名第一是疫情影响、中共采取极端的清零政策、疫苗出现问题等因素会导致疫情严重恶化，令中共的所谓制度优势、政策优势和疫情外交等全面破产。其余七大风险就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包括供应链定向脱欧、推进去中共化、美欧货币政策转向、制约中共货币政策、冲击中共经济、战略性矿产资源全球竞争加剧、中国受冲击、部分国家可能政局大变、趁中共势力受挫、部分发展中国家债务违约、中共巨额投资打水漂、中台关系紧张、美国强制反共、中国周边印太地区局势不稳等等。时评人士黄友群就指，中共二十大对江泽民、曾庆红来讲，是最后一次将习赶落台的机会，否则他们的既得利益难保。二十大对习来讲是生死攸关，如果失败，习一家大细性命难保。因为习的十年反腐打虎找步的江增派系高官太多，这些人个个争他争到咬牙切齿，必然置之死地而后快。清理后宫，中共要控制主持人朋友圈。中共中宣部日前发文，要求大陆的播音员和主持人净化自己的交际圈、朋友圈，引起热议。1月25号，中共中宣部和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播音员主持人职业行为和社会活动管理的意见，要求中共各级宣传机构的播音员主持人净化交际圈和朋友圈，不可以参加有损媒体形象的组织和活动，不可以利用职业身份和个人知名度谋取不当利益，不可以在公开场合发表不当言论、做出不当举止等等。有媒体认为，这个决定或和前上海首富周正毅受宴风波有一定关联。在去年四月，刚刚出狱没多久的周正毅在上海万达瑞华酒店举办60岁寿宴，六名上海东方卫视的主持人到场贺寿，其中包括曾获得中国金话筒奖的两位主持人。当时的场面被形容为东方卫视的春晚亦不过是这样的阵容。该事件惊动官方后，涉事主持人被停止参加各类节目工作，除上海之外，位于北京的中共央视亦经常爆出主持人和中共高层官员的权势丑闻。 更被嘲讽为中南海后宫。列次主持人被要求清理朋友圈，亦被网民调侃为是中共要清理后宫。北京经传恢复江式纸检测，美外交官亦难逃。北京冬奥倒数之际，疫情持续升温，北京封台部分区域管控措施升级，居民足不出区，官方在无计可施之下，又恢复了因侵犯人权而暂停的江门检测，引起外界高度关注。美国霍士新闻报道，至少一位美国外交官在北京的公寓内被强制进行鼻拭子和江拭子核酸检测，这种检测被公认为是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这个恐怕亦间接导致驻北京外交官员纷纷逃离。中国娱乐圈出新规，这种明星被封杀。由今年四月开始，中国电视剧将在演职员表中标注演员的外国国籍，此举可能会限制有外国国籍的大陆演员在电视屏幕的出演机会。该规定在去年12月底由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涵盖了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演员和制作团队。这个规定旨在提高演员对中共的忠诚度，可能会令有外国国籍的演员更难出演中国的电视剧。据中国媒体报道，在北京出生的李连杰是新加坡公民，拥有外国国籍的中国明星名单亦在网上流传。2020年2月，大陆广电总局日前针对网络综艺节目颁布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其中有一条规定，不得选用外国籍或港澳台籍人士。据知这个限籍令的目的是将支持当时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演员排诸门外。由于当局可以任意决定哪些演员被认为是不合适，制片人会优先选择中国大陆演员，以避免潜在的问题。娱乐圈人人自危，有些干脆放弃自己的外国国籍。谢霆锋去年9月就在央视表示，他正是放弃加拿大国籍，还说我本来就是中国人。随着中国和西方在人权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扩大，中共正是试图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去年12月，习近平在一次文化艺术组织会议上说，艺术家和作家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共试图通过追随名人的影响去培养民众对中共的热爱和忠诚。去年中国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14/5”发展规划》，提出加强网上直播和短视频等节目的规管，还罕有地将爱国爱港列入力挺行列，禁止艺人从事不道德的行为或政治立场不正确。一直以来，就有大陆网民眼红那些拥有外国国籍却在中国赚钱的艺人，由于经济低迷和就业市场恶化，在中共的煽动下，有外国国籍的名人已经成了公众愤怒的目标。出席洪都拉斯总统就职礼，台美副元首第一次自然互动。中华民国台湾副总统赖清德1月27号参加洪都拉斯总统就职典礼嗰阵，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同坐第一排。贺锦丽话，佢同赖清德倾到双方喺中美洲嘅共同利益，呢次亦系台美副元首第一次喺国际场合嘅自然互动。台湾友邦洪都拉斯总统当选人卡斯楚在当地时间27号在可容纳约3万人的国家体育场举行总统就职暨宣誓典礼，成为洪国首位女总统。台湾总统蔡英文指派副总统赖清德担任特使，率领特使团搭乘专机前往洪国祝贺。赖清德戴住印有中华民国国旗和洪都拉斯国旗的口罩出席观礼。他到达会场那阵，除了向看台观众挥手致意， 仲入境随俗展现拉丁美洲热情，唔单止拍拍胸口致谢，仲频频送上飞吻俾看台上嘅红国民众。体育场嘅看台现场可以见到中华民国嘅国旗。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亦出席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的就职典礼，同赖清德同坐第一排，两人简单寒暄致意。这次是台美副元首第一次在国际场合自然互动，亦被视作外交突破。据彭博报道，贺锦丽向赖清德简短致意，赖清德就向贺锦丽表达感谢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路透社报道，何锦丽表示，他和赖清德仲谈到美国政府解决移民问题的根本原因战略。何锦丽随行官员说，何锦丽访问洪都拉斯期间没有计划和赖清德会谈。1月28号稍后，何锦丽就将返回华府，而赖清德率领特使团和卡斯楚会面，并代表总统蔡英文呈递特使国书，互动大约7分钟。卡斯楚在结束和赖清德会面受访的时候说，非常感谢赖清德不辞千里出席就职庆典。红国人民对于台湾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帮助始终心存感激，多年来两国始终携手合作，希望未来能够继续维持邦谊。6年情断，黄晓明 Angelababy 宣布离婚。大陆艺人黄晓明和 Angelababy 在2015年举办世纪婚礼，上百红星现身祝贺，场面相当浩大。两人婚后育有一子小海绵，今年4岁，不过他两人近年却鲜少合体出现，屡传出婚变消息，却都没有对外证实。28号突然抛出震撼弹，双双透过个人微博宣布离婚，两人婚姻关系画下句号，但强调仲是维持家人身份。黄晓明透过微博宣布离婚，写下感恩过去所有，未来仍是家人，并在尾段标记 Baby 的微博账号，而 Baby 亦同步在微博转发该则贴文，同一时间宣布结束两人的婚姻关系，和平分手。黄晓明和 Angelababy 宣布离婚的消息曝光后，不够5分钟就涌入几千则留言，粉丝大多感到相当惋惜，但仍然为他们各自的全新发展表示支持。黄晓明和 Angelababy 俊男美女的配对拥有很多忠实粉丝支持，结婚2年后个仔小海绵出世，两夫妻一有时间就会带埋细路到处行下，有时亦会3、5好友成群出游，感情睇嚟相当融洽，相当要好。不过近年他们离婚的传言不断，如今确定宣布离婚消息，都令外界感到既意外又不意外。香港电台10大禁播歌星名单出炉，有哪个？香港近日传出政府透过港台电台部向 DJ 要求设立禁播歌手名单，先前因为是立场新闻高层而被拘捕的歌手何韵诗亦出现在名单上。对此，何韵诗在26号晚调侃说，好荣幸啊。不少网民亦表示，其实这份名单是最值得支持的歌手。综合港媒报道，念书专业追踪党媒25号发文透露，有港台电台部高层向 DJ 下达10大歌手禁播名单。除了宣传和 TVB 即将合办的香港金曲颁奖礼入围歌曲选段外，被列入名单歌手的歌一律禁播。被列入名单的有黄耀明、何韵诗、Rubber Band、See All Star、达明一派、Dear Jane、方浩文、谢安琪和许廷铿。先前立场新闻被港府清算，被迫停运，身为该媒体前董事的何韵诗见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开心得在脸书上分享，调侃说，好耐没入港台前十大了，好荣幸啊，哇，多谢港台。贴文一出，吸引过2万人赞爆，网民纷纷说，港台以后播国歌好了。 这个是港台帮手认证的十大最值得支持歌手，党国认证十大歌手实至名归，可喜可贺，多谢让我们知道这些好歌手，得到官方认证亦是一种成就。名正言顺十优歌手。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